已经同牧师在一起了。
牧师也不可能跟电影明星在一起。
牧师呢也都不可能同电影明星在一起。
为什么呢？
点解呢？
难道电影明星就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吗？
难道电影明星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圣经里面讲给我们听，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好清楚的话，
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召义人，而是召罪人。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我们谁敢说自己不是罪人？
我们谁敢这么说自己不是罪人呢？
有人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是得到名利最快的一个行业。
有人以为我们这个行业是达到名利最快的一个行业。
有的人认为得到了名利以后，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满足了。
有人以为得到名利之后呢，世界上边一切都满足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亲爱的朋友们，
但我讲给各位亲爱的朋友听，
心灵的空虚是不能够用物质来代替的。
心灵里边的空虚就不能够用物质来代替。
不管你物质有多丰富的享受，
无论你物质有几多的享受，
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心灵的空虚，
也都没办法来代替心灵的空虚。
今天不但是我站在台上为主做见证，
今天非常我站在台上为主作见证。
我刚看见我们的同行林翠小姐，
刚我看到我的同行林翠小姐、
叶枫小姐、
叶凤小姐，
都到神的面前来寻找心灵的空虚，
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寻找心灵空虚的填补。
请你们两位站起来是好的见证。
请两位起身做一个好的见证。
叶枫小姐在后面，
叶凤小姐在后面，
林翠小姐在前面，
林翠小姐在前面。
他们能到神的面前来追求神的话语，
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追求神的话语，
这就表示名利不是一切。
这个就表示名利不是一切。
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是来看唐牧师，
假如你们今天夜晚是来看唐牧师，
或者来看明星，
或者来看明星，
或者来听音乐，
或者来听音乐，
我告诉你们，你们浪费了你们的时间和你们的汽油。
我讲对你们听，你们浪费你们的时间和汽油。
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不只是说我看见了唐牧师，我看见了明星，我听见了音乐。
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非但话我见到唐牧师，见到明星，听见音乐。
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带一份礼物回去。
希望你们回去能够带一份的礼物回去。
这个礼物不是唐牧师给你的。
这个礼物不是唐牧师给你的。
不是我给你的。
不是我给你的。
而是我们替神给你们，
而是我们为神来到给你们的，
就是神的爱，
就是神的爱。
我从前常常不能了解神的爱有多么伟大，
我从前以上都不了解神的爱是几伟大，
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走路的时候，
直到有一天我在路树行路的时候，
我忽然闻到一种很刺鼻的臭味，
突然间我闻到一种很刺鼻的臭味，
我回头一看，看见一个人，
我回头一睇，睇到一个人，
他的胡子比我还长，
他的胡须比我仲长，
但是上面有很多口水跟鼻涕，
但上面呢有好多口水鼻涕，
他的脸比我还要脏，
他的面就比我仲要污糟，
有很多的泥，
有好多的泥，
他的头发很长，但是头发上是一块一截的，
他的头发好长，但是头发都打裂嘅，
他穿了一件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衬衫，
他着咗一件已经睇唔出系乜嘢颜色嘅恤衫。
他的外套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他的外套也都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但是我看见是很油亮，
但我见到是很油腻的，
我相信下雨大雨都不会透过去，
我相信落雨呢那些雨水都不会透过去，
他一只裤腿可以看得见，
他呢一只裸腿呢可以看到，
那边一只的裤子呢是短裤，
这边呢是那个裤呢是短裤，
他的鞋是两个不同颜色不同样子，
他两只鞋都不同色不同样，
我相信你们印象中都会有这么样一个可怕的人，
我相信你们的印象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样可怕的人，
这么样肮脏的人，
咁污糟的人，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你去爱他，
假如有人对我说你去爱他，
我会觉得他神经有问题，
我觉得他神经有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这个人犯了死罪，你把你的儿子拿去替他死，
假如有人说这个人犯了死罪，你将你的儿子来替他死，
我觉得这人简直应该入疯人院，
我觉得这个人简直应该入疯人院，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在神的面前比这个人还要脏多少万倍，
我们在神的面前比这个人还要污糟几万倍，
但是神爱我们，
但是神爱我们，
神要把这个礼物借着唐牧师送给你们，
神要直将这个礼物接着唐牧师送给各位。
神是打开双手要接纳我们，
神是打开双手要接纳我们。
希望你们打开自己的门，心门，
希望你们打开自己的心门，
把这个宝贵礼物带回去，
将这个宝贵的礼物带回去。
谢谢，
多谢。
这几天我有一段思想，关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很重要的原则。
这几天我要同各位思想有关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
也打开新约罗马书第一章，
大家打开新约罗马书第一章。
翻到了，我们要读第十八节一直到第二十节。
找到我们就要读十八节一路到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从十八节念到第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节。
翻到了，我念一遍，由你们一同开声来念。
翻到之后由唐牧师读一遍，然后各位请开声读一遍。
上帝的事情，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随着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一同来念第十八到二十节，一二三。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随着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
们
读经就到，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拜祷。
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子的面前来，若不是子启示人，没有人认识父是谁。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父上帝乐意把儿子启明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也愿意把父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借着基督所预备所开通的道路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主，求你今天再次打开我们的心眼，给我们看见你律法中间的奥秘，看见你字迹中间的精义，看见你圣经中间奇妙的恩典。主，求主捆绑撒旦，你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不让他在我们中间丝毫骄傲的工作。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就是启示圣经的上帝，今天引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进入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创造了思想，你有启示的真理，要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光照、引导、带领你所创造的思想。主啊，我盼望今天我们每个到你面前来的人，所以呢，你的应许可以借着道产生信心，因为你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主啊，求你给你的仆人，从翻译给你的仆人，两位如同一人，重新可以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我们不能释放你的话，你的话也永不受捆绑，但是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能释放我们。愿主你自己的真理照明我们的心，愿主你的真理解释我们一切错误的观念，愿主你自己的真理引导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这是我给大家这次聚会的题目，叫做真理与信仰。
今次我同大家聚会的题目就是真理与信仰。
信是一个人或者世界上不能缺少的一件事情，
信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够缺少的一件事。
信是我真正认识到我的存在是有意义，
信是使我真正认识到我的存在是有意义，
信是我有力量过一个奋斗生存的生活，
信是使我有力量过一个奋斗生存的生活，
信是我向未知的范围勇敢发出我的方向，
信是使我向未知的范围勇敢发出我的方向，
信使我的存在与别的存在产生一个交通，
信是使我的存在同别的存在产生一个交通，
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与物质界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同物质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觉得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与大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与国世界的关系需要信心，
我与国
我与国之间，
我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信心。
社会中间，我们需要信心。
在社会中间，我们需要信心。
在个人里面，我们需要信心。
在个人里面，我们需要信心。
这些信心的总和，这些信心的总和，更基本的一个信心，是人与创造他的上帝之间的关系。
但一个信心的总括总和，就是人与创造他的神之间的信心。
我对神的信仰是应该怎么样建立起来？
我对神的信仰应当怎么建立起来呢？
是不是因为我的生活遇到许多的苦难，不得不盼望有一个能帮助我的超自然者，去假设一个上帝出来？
是不是因为我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困难，就是不得不来到创造假设一个神超自然的神出来？
是不是我在研究自然的奥秘的中间，发现许多我的理性不能了解的事，所以不得不说有一个上帝才能创造这一切？
是不是在我研究这个自然界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地方，就是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创造之主呢？
既然不但非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
非但是非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
甚至连许多基督徒的教导人的人也用这样的道路来讲讲上帝的，
甚至是基督徒教导人的人也都是用这种想法来教导人。
不是因为我困难我需要一位神，
我因为有困难所以我需要神，
不是因为我困难我需要一位神，
不是因为我困难我需要一位神，
不是因为基督徒对我从来不能了解，所以我假设有一位神，
也都不是因为自然界的奥秘我不能够解释，我就需要一位神。
但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方向，
但完全相反的另外一个方向，
神是存在的，
神是存在的，
这个世界被造成这么奇妙，
所以这个世界是被造成这么奇妙，
神是存在的，
因为神是存在的，
所以我在生活的困难中间我不需要惧怕，
所以我在生活的困难当中不需要惧怕，
神是存在的，
因为神是存在的，
宇宙中间有一个真理的根源，
宇宙当中有真理的根源。
当我向这个真正的真理发出我的信仰的时候，
当我向这个真正的真理来发出我的信仰，
我的信仰不但正确的，而且是不能推翻的。
我的信仰非但是正确的，同时不能够推翻的。
向这个有生命的真理发出我的信仰，
向这个生命的真理来发出我的信仰，
这就是基督徒的信心。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心。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假设神的存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
圣经里面从来没解释神的存在，
没有假设，
没假设神的存在。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推论神的存在，
圣经里面从来没推论神的存在。
那一位存在的神，自我显明他是存在的神。
各位存在的神就自我显明他自己的
存在。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神的事情的时候，
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神自己，
这里完全没有用证明这两个字。
可是你却没用证明这两个字。
我们许多人要用证明的办法把上帝的存在向人交代出来。
我们很多人就是用证明的办法来到将神的存在来到证明出来。
这不是圣经所用的名词。
这个不是圣经所用的名词。
不是人假设神。
不是人假设神。
不是人想出神。
不是说神人想出神。
不是人推论神。
不是人推论神。
更不是人证明神。
更加不是人证明神。
当人以自己做出发点去证明神的时候，
人当人来拿自己做出发点来证明神的时候，
这个神就比人的证论还更小了。
这个神呢就比人的证论更加小了。
相反的，圣经所用的名字是神显明他自己。
相反的，圣经里面来到给我们看到神向我们显明。
当上帝显明他自己的时候，
当上帝显明他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我们先知道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
因为神没有把自己显明给人，
因为神没有将自己显明给人，
人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想出来上帝到底是怎么样。
人就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头脑来推想出来上帝是怎么样。
人不能用有限的精力去完全包容神无限的存在。
人不能够用自己有限的精力来包含神无限的存在。
圣经告诉我们，这位上帝不但是一位创造者，更是一位自我启示者。
圣经讲俾我哋听，呢位上帝非但系创造者，同佢自己启示。
他是乐意把自己显明给人的，
佢系乐意将自己嚟到显明俾人。
这个显明什么意思呢？
呢个显明系乜嘢？
显明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
呢个显明就系上帝嘅自我启示。
启示这个字很严肃的。
启示这个字好严肃，
启示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启示这个字好重要，
因为只有当上帝启示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奥秘。
唯有当神来到启示的时候，你才了解神的奥秘。
这个王牧师几岁呢？
你家王牧师给他水，
有的人说他43岁，
姚地娃可43岁，
有的人说他56岁，
姚地娃可56岁，
他的太太看他32岁，
可是太太才是30岁。
但是你知道王牧师到底几岁呢？
那么你进去的王牧师条，
你可以用他的孩子的岁数来猜他几岁，
你可以用他的孩子的岁数来猜他的水，
大孩子同他的小孩子可能差好几岁，
这个大小那个小小那个差几年，
你可以从他结婚好几年来猜他几岁，
你从他结婚几多年来猜他几多年，
你也可以从他爸爸到底几岁来猜他几岁，
你可以从他的爸爸几多岁来都不可以。
最后当他自己说我几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你的讨论。
但当他自己来都讲话我几多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你一切的讨论。
当他自己讲的时候，
当他自己讲的，
他就把 first hand authority 显明出来了。
对了，这样首先的这种的权威，
真的很多人连自己几岁也不完全清楚明白。
有的人呢，连自己几多岁都完全不明白嘅。
这个，在这个很落后的地方，
喺一个好落后的地方。
有一些人，你问他几岁，
有的人你问他几多岁，
他不知道他几岁，他说我已经中了三棵椰子树了。
他就唔知道几多岁，佢话我已经种咗三棵椰子树，
因为他树已经死了，他再种第二棵再死了，那你就知道大概他是多少代了。
即系树呢种咗死咗又种又死呢，你知道佢大概几多岁？
不仅算人有几代，一个人算树有几代，
唔系人算几多代，乃系一个人算树有几多代。
如果我不能完全知道我几岁，
假如我唔能够完全知道我几多岁，
是我先。
各位今天
我不是真理的本身，
我不是真理的本身，
我所知的我所讲的就不是绝对可靠的，
我所知我所讲的就不是绝对可靠。
当真理的本身显明自己的时候，
当真理本身显明自己的时候，
真理是无限，
因为真理是无限的，
因为真理是永恒的，
因为真理是永恒的，
因为真理是绝对，
因为真理是绝对的，
所以真理是可靠的，
因为真理是可靠
的。为什么真理是永恒的呢？
点解真理
为？为什么真理是无限的呢？
点解真理无限？
为什么真理是绝对的呢？
点解真理绝对
的？你说如果真理是有限的，它就不是真理。
假如真理有限，佢就唔系真理。
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就不是真理。
假如真理唔系永恒，佢就唔系真理。
对，当一个世代是真理，而这个世代不是真理的，那就不是绝对的真理。
上个世代是真理，呢个世代唔系真理，所以呢个真理就唔系绝对嘅真理。
真理之所以为真理，
真理所谓真理，
因为真理是永恒的。
因为真理是永恒的，
真理是不变的，
真理是不变的，
真理是绝对，
真理是绝对的，
真理是无限的，
真理是无限
的。你要当真理自我显明的时候，它是绝对可靠的。
所以只有真理是自我显明的时候，它是绝对。
感谢上帝，
感谢
上帝。人照着神的形象样子被造，
人照着神的形象来到被
造，人可以推想出许多假神出来，
人可以推想出好多假
神。人所推想出来的神不是真正的神，
人所推想出来的神不是真正的神。
只有当真正的神把自我显明给人的时候，
只有真正的神将我自将他自我显明，
人才真正明白真神是谁，
人才是真正明白神是谁。
上帝就是真理的源头，
上帝就是真理的源头，
上帝就是真理的本身，
上帝就是真理的本身。
这位真理的上帝向人显明了，
因为真理的神在向人显明，
所以他的显明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他的显明是没有错误。
显明这个字不是证明，
显明这个字不是证明，
证明是以人做出发点，
证明是以人来做出发点，
显明是以神做出发点，
显明是以神做出发点。
这个字就在神学里面常用的启示这两个字，
这个字呢就是神学里面常用的启示这两个字。
什么叫做上帝的启示呢？
什么叫做上帝的启示？
就是上帝自己把他的奥秘向人打开出来，
也算是上帝将他的奥秘向人打开起来。
所以启示这个字，
这个启示这个字啊，
希腊文叫做这个 apocalypse，
希腊文呢叫做 apocalypse，
或者 apocalyptos。
apocalyptos，
所以这个字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unfolding of the secret。
就是渐渐地来到揭开的其中的奥秘，
unfolding of the mystery，
就渐渐将其中的奥秘来到揭发出来。
奥秘打开来的时候，
这个奥秘打开的时候，
你看见里面内容是什么，
就见到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人启示自己，
展开自己，
认识明自己，
展清明自己。
我们认识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
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究竟是怎么样？
那么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呢，第一部分叫做呢普遍的启示。
罗马书就讲俾我哋听嘅第一种嘅启示呢，就普遍嘅启示。
什么叫做普遍的启示呢？
乜嘢叫做普遍嘅启示？
启示给所有的人一种启示，
就系启示俾所有嘅人嘅一种。
无论你是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
无论你系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
无论你是有神论的或者无神论的，
无论你系有神论或者冇神论，
无论你是有宗教的或者没有宗教的。
或者你是有宗教或者没宗教，
无论你是信耶稣的或者不信耶稣的，
无论你是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启示，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启示。
这个麦克明天要换一个，你们常常、你们常常唱要把最好的给主，这个不大好。
你时常话要将最好的给主，这个不是十分好。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
我们继续讲下去。
那么因为神是自我启示的神，
神是自我启示的神，
在普遍启示的范围里面，
在普遍启示的范围里
面，每一个人都平等的，
每一个人平等，
每一个人都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的。
上帝已经把某一些事给每一个人了，
上帝已经将某些事已经给每一个人了，
甚至那些反对有神的人，
甚至那些反对有神的人，
已经把这个启示放在他们里面，
神已经将这个启示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叫做普遍的启示，
这个叫做普遍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这个叫普遍的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是什么呢？
这个普遍的启示
也就是叫人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要叫人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因为这个知识是普遍的知识，
因为这个知识是普遍的知识，
虽然知道上帝是存在的，
只人知道上帝是存在。
那么上帝的普遍启示有什么范围呢？
上帝的普遍启示有什么范围？
罗马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两个范围，
罗马书第一章给我们见到两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是什么呢？
第一个范围
就是在人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上帝是存在的，
就是在人的心灵里面有圣灵讲给我们听上帝是存在。
第十九节告诉我们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
十九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面。
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
因为上帝已经来到给他们
已经有的，
已经有
的，这里原有的，
原有的。
是这个是 the voice of the intuition proof and manifest of better witness that God exists。
在人自己里面的感觉的当中，明白的当中，神已经将它显明出来，
这就是声音，
这个直觉的
显明上帝是存在的，
就是显明上帝的存在。
第二个范围是什么呢？
第二个范围是什么呢？
创造之中显明上帝的存在，
就是创造之中来到显明上帝。
那你叫做所造的万有，
上帝藉着所造的万有
给我们看见他的奇妙，
给我们见到他的奇妙，
看见他的全能，
见到他的全能，
看见他的智慧，
见到他的智慧，
看见他伟大的计划，
见到他伟大的计划。
这样的伟大的宇宙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
这个伟大的宇宙就讲给我们听神是存在。
这样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声音，
这样在我里面有个声音，
在我的外面有一个声音，
外面也都有个声音。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
被造在神的旨意里面，
被造在神的旨意里面，
有这两个声音从内从外为我做见证，
有这两个声音从内从外为我做见证。
在我里面的见证是什么呢？
在我里面的见证，
你说我直觉里面的声音，
就是我直觉里面的，
在我外面的见证是什么呢？
在我里面的见证是什么？
奇妙的这个世界，
就是这个奇妙的。
有一个青年人，他因为病的缘故，他一定要到山上去疗养。
有一个青年人因为他病的缘故，他一定要去山上来疗养。
那么他就走一条路到山上去，
咁佢就走咗一条路去山。
在半路的时候，就看见一块大的石头。
喺半路嘅时候见到一块大石，
突然间的他感到应该做一件事情，
佢突然间感觉到要做一件事，
他就拿起这个工具来，就在那里刻了几个字。
佢就攞工具呢喺上边敲刻咗几个
字，刻了什么字呢？
佢敲刻乜嘢？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字体很漂亮，
佢嘅字体好漂亮，
每一幅画的都有像千斤一样的重量，
每一画呢都系千斤千斤咁重量，
佢得很漂亮，
雕刻得好靓，
把他的名字就写上去，
就将佢嘅名写上，
刻完了没有上帝某某人题，
佢敲完之后没有上帝某某人题，
最后几部先，
最后几部欣赏，
自己感到写得还不错，
自己感觉到写得唔错，
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他就上山去了。
跟着上山，
当他到了山上去疗养的时候，
当他去到山上疗养，
有好几天的时间，
有好几日，
他从头深思自 己做人的一切的事情，
他从头来到深思他自己做人的。
有一天当他向天上看的时候，
有一天他向天看的时候，
晚上的天空，
夜晚的天空
布满星宿，
就布满星宿，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美丽。
那星宿在那里闪闪发光，
但是星宿还是星星发光。
你对他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是上帝创造了我们。
就对他说上帝创造我，创造了我们。
看见这伟大的天空的时候，
见到咁伟大的天空，
心里面有个声音就跑出来了，
心里边的声音就走出来。
谁造这一切呢？
系边个造呢一切？
是你的妈妈吗？
系你的妈妈。
是你的祖母吗？
系你的祖母。
是你的公公吗？
系你的公公。
都不是答案，
都唔系答案。
为什么这一切这么有条不紊呢？
点解呢一切咁有条文，
竟然有序的在那里运行？
就是有次有罪的在去运行，
为什么他们这么守次序呢？
为什么他们这么守次序？
原则是谁定的？
原则是谁定？
规律是谁计划的？
规律是谁计划的？
这样严密的组织是谁做
的？这样严密的组织是谁做
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出来，
所以他心里面产生敬畏上帝。
虽然他是不信上帝的人，
虽然他是不信上帝的人，
到了这个时刻的时候，突然间有个新的感觉出来，
到这个时刻突然间有个新的感觉出
来。白天的时候，
到白日的时候，
不是大地，
他就
服侍大地，
服侍大地。
他看见这个河流山川，
他就见到这个河流山川，
美丽非凡，
非常的美丽。
一片绿色的原野，
一片绿色的
原野，
原野
使人的心旷神怡，
使人呢就心旷神怡。
正在思想宇宙的奥秘的时候，
他在思想宇宙奥秘的时候，
凉风吹来了，
凉风吹来，
他感到山上的空气与城市的不一样。
他感觉到山上的空气同城市不一样。
城市里面有 air pollution， 山上的 air refreshing。
因为呢在城市里面的空气有污浊，山上的空气
新鲜。他想一个问题了，
他突然间想一个问题，
每一个人都在呼吸。吸的是氧气，吐的二氧化碳，为什么氧气永远用不完呢？
他说为什么每个人去呼吸，吸入去的氧气，吐出来的是二氧化碳，为什么氧气永远用不完？
几千年是这样，
你几千年是
谁安排这一切？
谁安排
这一切？谁创造这一切？
谁创造这一切？
但是内心没有的声音出来了，
他这个内心有个声音出来，
这不是你做的，
这个不是你做的，
这也不是科学家做的，
这个也都不是科学
家。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是事实，
科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科学家告诉你什么，但是科学家不告诉你为什么。
科学家可以讲俾你听系乜嘢，但系佢唔能够讲俾你听系为乜。
哦，佢里边突然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
哦，佢里边突然间有一个好奇妙嘅感觉。
哎呀，谢谢那一位创造者。
佢要谢谢呢位嘅创造者。
哦，但系佢不相信上帝。
虽然佢唔相信上帝，
不知道这个谢谢要给谁，
佢就唔知道呢个多谢系应该俾
佢。享受大自然的时候，
当佢享受大自然嘅，
内心产生一个敬畏，
佢内心产生个敬畏，
智慧在自然之间。
这个智慧在这个自然的，
有原理在万物之间，
有这个原理在这个自然
当中。这个原理有没有真理的总源头呢？
这个原理有没有真理的总源头？
有没有空？有没有设计者呢？
有没有设计者？
有没有创造者呢？
有没有创造者？
有没有智慧的源头呢？
有没有智慧的源头呢？
突然产生了很奇妙的感觉，
在这里面产生好奇妙的感觉。
当他有一天下山的时候，
当他有一下山的时候，
突然间记得他曾经在石头上写几个字。
突然间佢记得佢喺石头上写咗几个字，
停下来，
佢就停低，
注意看那块石头，
再睇一睇呢，
没有上帝，
没有上帝，
某某人提他就是那个某
某人提着佢，
他完了以后呢，他大感不然了，
佢睇咗之后呢，大感不然，
感觉他不同意这句话，
佢就唔同意呢一句，
但是没有办法，
但系冇办法，
因为所写的已经写上去了，
因为所写的已经写上了，
所刻的已经刻上去
了，所雕刻的已经刻上去
了，所雕的已经雕上去
了，所雕刻的已经雕咗上去
了，怎么能够除掉它呢？
点样可以除？
怎么能够洗刷它呢？
点样可以洗刷？
灵机一动，
灵机一动，
加上几个字，
加上几
个字，他叫什么字呢？
加写
无知的人说没有上帝，
无知的人说没有上帝，
完了以后。
他
心里很平安，
心里边好平安，
离开那个地方去，
他就离开那个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愚顽的人，
愚昧
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
固执的人，
固执的人，
硬着颈项的人，
硬着颈项的人，
心里说没有上帝，
他的心里边话
没有上帝，
没上帝，
我就是上帝，
我就是上帝，
不需要另外一位上帝，
我不需要另外一位上帝。
他把天经遮盖起来，
他将眼睛揭开，
他把心里边圣灵把他压制掉，
他将心里边的声音来压，
把宇宙的见证推脱掉，
他将宇宙的见证推脱掉，
坚持自己无知的思想，
他坚持自己。
帝，
没有上帝，
没上帝，
没有上帝，
没上帝。
如果有上帝，
假如有上帝，
我太麻烦了，
我太麻烦。
如果有上帝，
假如有上帝，
我所犯的罪要怎么办？
我所犯的罪。
如果有上帝，
假如有上帝，
我的自由要受审判，
我的自由要受。
如果没有上帝，
假如没上帝，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我乜嘢事？
如果没有上帝，
假如没上帝，
我可以自由犯罪，
我可以自由。
如果没有上帝，
假如没上帝，
我现在钱不还也不要紧，
我借的钱都不用还都不紧，
现在要不走也不要紧，
我哪个月不走都不紧。
如果没有上帝，
假如没上帝，
我行我素，
我行我行我，
无人管我，
没人管我，
没有人可以干涉我，
没一个人可以干涉我。
苏联这个大伟的学家，
苏联有一个大文学家，
叫做Dostoevsky，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Brothers from Karamazov，
他就写了一本书就是 Brothers from Karamazov，
里面就曾经把这种的心理表达的一句话里面，
他就里面呢将一个心理表达在一句
一个兄弟里面有一个叫做伊万的，
在几个兄弟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伊万的，
伊万
这伊万就是苏联文就是 Johan 就是 John 就是这个压下令那个压压
苏联文里面就是 Johan，
那这个弟弟怎么讲呢，
这个弟弟怎么讲呢，
大喊出来，
他就
If there is no God I can do everything，
他说假如是没有神的话我就什么都可以，
如果没有上帝，
假如没有神，
什么事都可以做，
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这是今天许多人不要神的原因，
应该很多人不要神的原因。
无神论没有办法证明神是不存在的，
无神论没办法证明是神。
当无神论者对基督徒说，你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
无神论对基督徒说，你能不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
为什么你相信神？
为什么你相信？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的本身没有什么可怕。
我讲给你听，这个问题的本身没有什么可怕。
这个本身问题的本身就许多就很可怜的事情。
这个问题的本身有很多可怜的事。
你为什么信上帝呢？
你为什么信上
帝？你已经证明他存在了吗？
你证明了他存在。
基督徒知道神是不能证明的。
因为我知道神是不能够证明，
为什么神是不能证明呢？
为什么神不能够证明？
证据这两个字不够资格来用在上帝的身上，
因为证据这两个字不够资格用在神的身上。
不是基督徒迷信，
不是基督徒迷信，
乃是证据的本身太小了，
乃是证据的本身太小了，
神的证据更大，
神的证据更大，
神是无限的，
神是无限的。
那么你说为什么你信上帝呢？
说话你为什么要信？
你没有证明为什么你信呢？
你没有证明为什么要信？
你可以用同样的论调反问他说，你信上帝不存在你证明了吗？
你可以用同样的论调来反问他，你没有信上帝，你有没有证明？
今天有人不信神，
今天有人不信神，
是他没有证明的一件事情，
是他没有证明的一件事。
所以德国一个大哲学家 Immanuel Kant 讲一句话，
所以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就是 Kant 他这么
说，他怎么讲呢？
他怎么说？
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
他说证明上帝存在很难很难。
哦，许多人听了很高兴了，
哎，很多人听了很高兴，
想不到他接下去讲另外一句话，
但是想不到他接下去讲一句话，
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
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
你能说神不存在吗？
你能不能够讲神不存在？
神已经显明了，
神已经
显明，神已经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
神已经显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上帝的事情，
上帝的
人所能知道的，
人所能知道，
原显明在人心里面，
原显明在人的心里。
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
一个人做无神论，
一个人做无神论，
预备过一个犯罪自由不受审判救赎的一个生活，
是预备呢过一个犯罪作恶不受审判的
一个
生活。
一个人甘愿上帝不存在，
一个人但愿上帝不存在，
还要过一个绝对放纵不负责任的生活，
因为他要过一个绝对放纵不负责的生活。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同胞，
亲爱的同胞，
我请问你今天内心的深处，神所给你的印证，神所给你的声音，你怎么样对待他？
我请问在你心里面的人性和里面的声音，你怎样对待？
当我们教书的时候，
当我们教书的时候，
你看见了许多学生在考书，
我们见到有很多学生考试，
你一些的学生在埋头苦干，一直写他的答案。
有些学生你就埋头苦干，你一路写他的答案。
但是有一些的学生一面考书一面一直看老师，
有些学生你一面考试呢，一面呢就睇住个老师。
那么你大概有这样的经验了，
咁你大概有咁嘅经验。
如果你一面考书一面看老师，盼望老师不在，那是什么事情？你懂了。
咁你假如嗰个人一路考试一路睇住先生，但希望嗰个先生唔睇，你知道咩咁嘅件事？
所以你当我做老师的时候，
当我做先生的时候，
小孩子考书一直看我，礼尚往来，我也一直看他。
咁啊，当细路哥呢一路睇住我呢，礼尚往来啊，我都一路睇住。
如果上帝不存在，
假如
以上帝不存在？
我什么都可以做的，
我乜嘢都可以。
如果上帝不存在，
假如上帝不存在，
我就自由自在的，
我就自由自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借着外面的物，
神借着外边的物，
里面的声音，
里面的声音，
告诉我他是存在的上帝，
讲俾我听佢系存在。
这两个加起来，
呢两个加起来，
这个叫做普遍的启示，
呢个就叫做普遍嘅启示。
普遍的启示是宗教产生的原因。
普遍的启示是宗教产生的。
如果人没有上帝所给他的普遍启示，
假如人没有上帝所给他普遍的启示，
不可能有一个神的观念在他的里面，
不可能有神的观念在他的里面。
如果上帝没有把这个普遍的启示放在我的里面，
假如上帝没有将这个普遍的启示放在我里面，
为什么宗教会产生出来呢？
为什么宗教会产生出来？
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
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
从孔德的理论来看，
从孔德的理论来看，
August Comte and Karl Marx这些人到现在的共产主义都采取同样的一个步骤。
这个孔教同马克思都是采取这种步骤。
什么步骤呢？
是什么步骤？
就他们说，就人类的历史应该分成三个阶段。
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应该分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叫做什么阶段呢？
这个阶段叫什么阶段？
叫 theological stage。神孝性的阶段，
就是神学性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叫做什么呢？
第二个阶段呢，
叫做 metaphysical stage。
就是叫做这个神
上学，形上学，形象学，
形象学，形象学，
形上学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叫做 scientific stage or calling the positive stage， 叫做科学性的阶段，
就叫做科学性的阶段。
那么他说了，人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
他说人类的历史就分这个三段。
当人还不明白自然现象的时候，
当人不明白自然现象，
人没有办法解释这些奥秘的时候，
人没办法解释这些奥秘的，
就说一个神创造，
哎，就说一个神创造，
他们就敬拜许多的神明，
他们就敬拜很多的神明。
但当人进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当人进步到一个地步，
开始思想，
在物质思想，
在物之后还有什么？
在那个物之后还有什么？
物理的原因是什么？
物物理的原因是什么？
物质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物质的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形而上有什么？
这个行而上是什么？
不是
形
形而上有什么？
形而上，那系乜嘢？
在拉丁文里面，
喺拉丁文里边
，metaphysics 从哪里来的呢？
诶，呢个 metaphysics 呢个字系从边度嚟呢？
它 meta， 它 physica，
它 meta， 它 physica，
它 meta， 它 physica， 不要叫你，叫你来翻译好了。
meta， 它 physica，
它 meta，
它 meta，
它 physica，
它 physica，
什么意思呢？
系乜嘢意思呢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
物理学家研究物理的时候，
物理学家研究物理的时候，
就叫 physics，
他这个就是叫做物理，
他看得见，
就是见得到的，
有形的，
有形的，
我研究有形的世界，
我研究有形的世界，
研究物理的世界，
我研究物理的世界，
研究我的自然界，
研究我这个自然
界。但形上学不是这样简单，
但是形上学那就不是这么简单，
形上学的思想他们他的 physics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形上学那就是研究在这个物质之外的形
体情况，形象物理之外，
在这个形象物理之外的，
超过有形的，
是超过有形的。
动因是什么？
这个动因是什么？
那个基础是什么？
这个基础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
这个原理是什么？
这个孔德的思想，
这个孔德的思想。
他的人类进步了以后，
人类进步了
就不要神了，
就不要神了，
人研究形而上学，
人呢就研究的形而上学。
在更进步的时候，
在更进步的时候，
连形而上学都不要
了，连形而上学都不要了，
就单单研究科学，
就单单研究科学，
就单单研究物理，
单单研究物理，
研究这个自然界的奥秘，
研究这个自然界的奥秘，
这叫人类的进化，
这个叫人类的进化，
这叫人类的进步，
这个叫人类的进步。
人可以在科学里面得到满足，
因为人可以在科学里面得到满足。
到了19世纪的时候，
到了19世纪，
英国有个大思想家，
英国有个大思想家，
这个人叫做 Sir Herbert Spencer，
这个人就叫做是 Spencer Justice。
Spencer 这个人怎么讲呢？
Spencer Justice
他在100年以后，
他说100年之后
人的思想越来越进步了，
人的思想越来越深，
科学越来越发达了，
科学越来越发达，
所有宗教和神学所不能解答的问题在科学里面都得到答案，
所有宗教神学不能解答的问题科学都有解答，
那个时候人满足了，
那个时候人就没
有，人不需要神了，
人不需要神，
人不需要迷信了，
人不需要迷信，
人不需要宗教了，
人不需要宗教。
他讲那个话以后100年，
他讲了一句话之后100年，
看见科学实实在在是进步了，
见到科学实在是进步了，
实在是进步了，
实在是进步，
教育普遍了，
叫教育普遍，
知识爆炸了，
知识爆炸，
人所知道的事情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多，
人所知道的事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多。
那你发现什么事情呢？
那你发现什么？
科学最发达的地方，
在科学最发达的地方，
人的心最虚空，
人的心最虚空，
教育最普遍的地方，
教育最普遍的地方，
道德更堕落。
道德更堕落，
物质的文明享受最高的地方，
物质文明享受最高的地方，
精神衰弱更普遍，
精神衰弱更普遍。
今天你们用你们面上、你们头上的眼睛，你们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在美国。
今天你们用头上、你们的眼睛亲眼见到这些事发生在美国。
多少的人活在精神衰弱的状况里面？
有几多人就是活在精神衰弱、
心灵虚空的状况里面？
心灵虚空的状况，
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些社会的现象要证明统治的思想是错的，
因为用社会这种的现象来证明统治的思想是错的。
假神是人可以想象出来的，
假神是人可以想象，
假神是人可以猜测出来的，
假神是人可以猜测出来的，
真神也在他的显明，在他自我的启示里面我们才了解他，
但是真神只有在他自我的显明和启示当中
我们
就
见到。我们把真神和假神分为一谈吗？
我们将真神和假神放在一起，
因为有假的神连真的神都不要吗？
有着假神连真的神不要吗？
我不要真神，
我不要真神，
我不需要神，
我不需要神，
因为神就是假的，每一个神我都不要，
因为神有假的，我乜嘢神都唔要。
如果没有神，
假如冇神，
更自由了，
我更自由，
更快乐了，
我更快乐。
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事实
不是如此，
事实唔系。
我今天发出两个大的问题给你。
今日我发出两个大问题俾你。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问题乜嘢？
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呢？
世界上边有冇一个真正嘅无神？
真正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
真正彻彻底底无神。
如果有的话，
假如有的话，
这个无神论的人是诚实的吗？
呢、这个无神论嘅人系
他
诚实
的，诚诚实实的无神论吗？
佢系诚诚实实嘅无神论，
或者他是口里说无神无神，心里说不一定，恐怕有神啊。
佢或者口里边话冇神冇神，心里边或者话唔一定。
如果在你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的中间，
或者生命某一个阶段的中间，
有人说我是无神的人，
有人话我系冇神论，
你能保证在你一生的中间坚持走这条道路吗？
你能够保证你一生能够坚持行呢条道路？
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如此。
事实讲俾我哋听唔系如此。
英国历史里边嘅大政治家，
系英国历史里边嘅大政治家，
这个人叫做 Thomas Scott。
这个人叫做 Thomas Scott，
他离开世界以前，
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讲了几句话才断气，
他讲了几句话才是全气，
人家看了这个最后的话一定很重要，拿笔快快记录下来，
你看他讲最后的话一定很重要，就拿笔记快点记。
你知道他讲什么呢？
你知道他讲什么？
他说 I never believed heaven and hell before but now I believe both。
他说我以前向来都不相信天堂地狱，现在我两者都相信。
Yet it is too late for meAnd then he died.
咁佢话，但系现在对我嚟讲
已经
太迟啦。
毛泽东死以前，
毛泽东死之
前，为什么他两次对美国的记者说，我不久以后要去见上帝？
点解佢两次对美国嘅记者话，我唔使几耐要去见上帝？
他不是开玩笑，
佢唔系开玩笑，
系面上很严肃。
他这个脸上好严肃，
他知道他的生命不长了，
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不
长。再发这个问题，
我就再发这个
问题，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
有没有真正的无神？
如果有，
假如有，
他是诚实的吗？
他还没诚实。
如果不是诚实的，
假如不是诚实，
他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吗？
他是真正的无神论
者。如果他是无神论，
假如他是无神
论，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他能够坚持到最后？
你能压制你里面的声音到什么时候？
你能够压制你里面的声音到什么时候？
经告诉我们，
圣经讲俾我哋听，
上帝嘅事情，
上帝嘅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人所能知道，
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面，
原显明在人心里面，
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
因为上帝已经给佢哋显明。
克鲁晓夫到这个联合国去演讲的时候，
克鲁晓夫去联合国讲嘅时候，
他在纽约的机场下飞机，
佢喺纽约机场落机，
一个很调皮的美国记者问他说 ：“Mr. Khrushchev, are you an Aziz？”
有一个好顽皮的记者问他，克鲁晓夫先生，你？